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今天继续，我们来进行《生命记》系列的分享。上一次我们讲的是一个关于进入迦南之后要做的一个仪式，叫做初熟节，对吧？摩西呢，是在他整个的这个生命，也就是律法的正文，结尾的部分呢，就是以这个初熟节的宣讲作为结束。所以摩西讲完了这一个律法之后，可以说他作为先知的使命基本就结束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不能再继续前进了。他并没有去参与他所预告的这一个初熟节，对吧？他也没有能够过到约旦河的那一边。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内容，就是刚才所读的经文，申命记27章1-10节，是另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呢，是要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立石为祭，来见证并且纪念这一场神圣的征服，这一个神圣应许的实现。先知摩西也是神人摩西，在这一个仪式的吩咐的时候，你已经明显的看到了这种传承的概念。当他说这个仪式要怎么做的时候，你发现第一节讲的是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吩咐百姓说，对吧？不是他一个人讲了，而是他和众长老一起来向为数众多的百姓去宣讲。等到了第九节，又讲摩西是和祭司利未人来晓谕以色列众人说，啊，以色列啊，你要默默静听。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和众长老联手执行的是一个治理的权柄，也是我们所说君王的权柄，而和祭司利未人联手执行的，那当然就是祭司的权柄，对吧？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这君王、先知、祭司本来似乎在摩西的身上都有这个职分，但是他在这里呢是跟众人一起来去做的。因此我们就可以说，这就是以分权和共和的方式来在执行上帝的权柄。我们所知道的真正的君王、先知、祭司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是真正的万人中初熟的果子。上一次的初熟节的那个讲论，其实真正预表的就是主耶稣，他是那真正初熟的献给上帝的，他也是先知，是祭司，是君王，一切的权柄都是从他而出的，他来交托给人，所以人是要来向他负责的啊，这是这个仪式设立的一些细节。然后呢，在整个的这十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关键词，就是石头，不断的出现石头，是吧？在这种如果是你看过一点建筑学、建筑历史，你发现咱们东方中国这一边，我们的建筑结构通常喜欢用木头，是不是？而整个的你看希腊的那些庙啦，那些个殿都是主要用石头，是不是？啊，中东呢？中东是木石并用的，也有石头，很多的石头的结构的建筑。但你记得所罗门跟那个西兰，是吧？是不是让他砍木头，对吧？镶柏木，哎，有很多的木石并用，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儿。所以在这里边是关于石头，石头它的好处呢是，尤其在上面你要镌刻文字，想要让人家知道一些事情，那立石为记效果是会好一些的，对吧？木头这个东西比较容易腐烂，比较容易被焚毁，是不是？所以我上周去了一个我老家哈，就是这个我上高中的地方，然后呢参观那个博物馆，发现当年的这些诸侯他们之间签订的那个盟书，虽然是毛笔写的，但是那个那么重要的盟约书都是写在那种叫石头片或者叫玉石的片那个上边的。咱们说竹子做的叫竹简，是吧？那个可以叫石简，可以叫玉简，所以他们都知道这种写在石头上它会比较留存的久远一些。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摩西和众长老以及祭司利未人联合 来去施行的这一个立石为祭的仪式，又要指定在一个山上来实行。这个山叫做什么？以巴路山。以巴路山，你查考一下原文就可以知道，以巴路的意思就是石头，就是石头山啊。所以我说这个经文里边石头特别多，就是在这个石头山上来做这件事儿。今天你还是可以有机会旅游的话，可以到这个以巴路山看一下。它这个山上呢，主要的一种岩石就叫石灰岩，石灰石。所以你发现后边是不是有人提到说要可以漫上石灰，是不是？漫上石灰这样来用。为什么这个石头上要漫上石灰呢？可能我们一说刻石为祭，立石为祭，你想象当中都是那种，是不是在一个大石头上，那个工人辛苦的拿那个凿子咔咔咔一下下的凿出来那个刻痕，是吧？啊，别的地方或许有，但这儿不是那个意思。这儿的说漫上石灰的意思，就是说涂了一层涂层，在这个石灰上面来写。这个当然容易的多了，对吧？这样的就简单多了。以巴路山和与它南北相望的另一座山叫做基利心山，它俩呢就在这个示剑城外边。以前我们就看过这个图，记得是第十几讲就说过这个事儿啊。这个示剑城就是中间这个比较低洼的地方，然后左边也就是南边是基利心山，而北边就是以巴路山。它是这么的一个结构，就像两山之间的那么一个平川这样的地方。我记得当时我就说，要单看形似来说，示剑意义就可以叫做鞍山，马鞍山是吧？有点像咱们中国这个城市的名字。好，那么在这个北边的以巴路山上要来做这个仪式，立石为祭。所谓的立石为祭的这一根盟约之石，一般认为它的形状就是一根石柱啊，一根石头柱子。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一点，既然刚才说了是要把这个字写在石灰上而不是刻在石头上，你当然刻在石头上是不是留存的会更久，对吧？写在石灰上而不是刻在石头上，就已经显明这个石柱的主要功能是展示给当时的百姓来看，把神的律法再次让他们确认一下，并没有那个意思要长久的保留下去啊。同理我们也要知道，这个立石为祭的仪式，这是一次性的，是一次性的，就是在你第一次征服迦南地，第一次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去实行。那么同理啊，它里边要用到的石头那个祭坛也是一个临时性质的，就是为这次典礼而造的，它并不是像后期的会幕啦、圣殿那个级别啊。而这个漫上石灰的石柱上要写的是什么？当然就是律法，对吧？就是律法。写在石柱上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摩西在申命记里边我们熟知的叫释马篇，他提到说要把神的话要写在你的手上，戴在你的额上，对吧？那这表示什么意思呢？他要的这是你这个人，你个人是完全属于主的，对吧？要你这个人记得上帝的话，然后又说要写在你家门框上神的话，那这表示什么？你的家庭是属于主的，对吧？还有一个要刻在城门上，城门又什么意思呢？你这座城市公共社会是属于神的，对吧？那你第一次征服了迦南地之后，在征服之地一个仪式，树立一根大的石柱，写上律法，这就表示这个国和这片土地全地都是属于神的。所以这是一脉相承的意思啊，一脉相承的意思。神的话写在哪里，就代表这个地方它的主权属于谁，这么一个问题。而这里边又提到筑坛要用那种天然的石头，所谓天然的就是没有被铁器这么凿过的，不是你开采出来的石头，不是这个采石坊你砸出来的石头，是天然的石头。这个是圣经也多次出现过的一个教导，对吧？尤其就是在做祭坛的时候要用这种天然的石头而不是人工的石头。 那么我们一般认为这个就是为了叫做预备防备偶像崇拜，防备偶像崇拜。当然我不懂雕塑哈，但是我知道雕塑的这个核心的意思，就像米开朗基罗雕的那个摩西像是吧，他说其实摩西像就在这个石头里，我只是用我的这个锤子凿的让它从里边出来。当然这是个艺术品，他没有让你去拜摩西对吧，但是那些个雕刻偶像的人都是一样的意思，他们就知道这个偶像就似乎藏在这个石头中，然后他把它一点点的凿使它显现出来，你无论凿木头凿石头都有这个功能。那所以这个凿石头这件事儿，在很多时候就似乎有你要雕刻偶像这种暗示。因此犹太人在特别一个要紧的地方都禁止使用这种事儿。由此带来的也就是你看犹太人出了很多的哲学家、音乐家、文学家、思想家，但是就是没有雕塑家、画家是吧，因为他们对于这个偶像崇拜非常的忌惮。没有啊。当然也有人说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说让这个以色列人不至于过于劳苦，因为你非要来凿石头，凿的大乞丐那个形状都一样，这个很辛苦的对吧，花很多人工，而你用一些天然的石头堆起来可能是会避免劳苦。我想那个就算存在这个原因它也是次要的，应该主要原因还是预防这个偶像崇拜。好，然后我们再接着说，回到说这个以巴录山，下一次我们就会讲到这个问题。摩西还有一个仪式是要他们百姓进去之后，六个支派站在以巴录山，另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对着来互相讲话是吧，一个山上宣布咒诅，一个山上宣布祝福，问哪一个山上是宣布咒诅的。以巴录山，也就是这个石头山，也就是这一次摩西让他们立石为祭的这个山，是在这个山上宣布咒诅。因为我觉得有点怪啊，你发现这个仪式是很神圣的呀，是为了纪念征服的对不对，他为什么不换到基利心山呢，因为那个是宣布祝福的山嘛对不对。所以到了后期有一种人叫撒玛利亚人，他们崇拜的一座圣山就叫基利心山。你记得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谈吗？啊，耶稣说时候要到了，不在这个城里，不在那个山上是吧。那因为他们崇拜基利心山，所以在撒玛利亚人的传统当中，他们就咬定说这一次的仪式是在基利心山上实行的，他直接给你改了，因为他认为那是一个祝福，律法是一个祝福，对他来说以巴路就是基利心，基利心就是以巴路，他给你调转过来了，南北颠倒了是吧。不过我们却要知道圣经没有这样的错误的，律法当然它是至圣至善的律法，然而律法有没有这个咒诅的功能呢，它当然是有的对吧，当然是有的。我们知道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加拉太书他就专门提过说，你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律法的一切事刻在这石头柱子上，立在这儿，让你知道，让你知道就让你行，但你认为如果这样做就是一切就完美了，你把这个律法都行到了你就是有义了，你这就误会了恩典和福音的意思。你以行律法为本就是被咒诅的，因为你不常照律法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就被咒诅，也没有一个人能在神的面前靠行律法称义，因为义人是因信得生的。所以旧约中一切的律法，包括摩西生命的这个律法，都是这个三章十二节所说，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然而基督是为我们受了咒诅，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因此这一个仪式放在以巴录山上实行是很恰当的，它已经蕴含着让你虽然要纪念，但是不可以子为本，这个石柱，这个盟约的见证者，这根柱子和其他的一切的象征都是要指向那位终极的救赎者耶稣基督的， 是他才能让你脱离这个真正的咒诅，带来那种真实的激励性的祝福啊。所以这是以巴路山上的意义。再接着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仪式是要来献两种祭的。我们刚才所按照定例读的经文当中也恰好涉及到了几种，对吧？这里要献祭是献燔祭和平安祭。燔祭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全都烧掉，是吧？全都烧掉，一点不留，一点不留。而平安祭是把一部分烧掉，哪一部分呢？是古人认为最好的那一个部分，就是所谓的脂油、脂肪。今天人不要拿今天的营养学这个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觉得脂肪是吃了什么胆固醇高，在古时那是一种很祝福的象征啊。脂油呢是最好的精华的部分，要把它烧着献给上帝，而剩下的肉就是由祭司和百姓来分着吃的。所以这里边燔祭、平安祭恰恰就是叫做将荣耀归给神，而将平安赐给他所喜悦的人。所以这些祭都是跟这种事情有关系的。当然耶稣才是真正的平安祭。耶稣在离世之前特别的跟他的门徒讲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一种的平安祭是耶稣所献上的，给人真平安。世人所以为的平安通常是虚假的，你这个平安那个平安，写一本平安经也没有用，对吧？那不是真正的平安。唯独耶稣所赐的平安是真平安。当然耶稣成就的祭不光是这个燔祭、平安祭，是一切的祭，对吧？一切的献祭都是被耶稣成就了的，而且是一次性成就了的。一次性成就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没必要也不可以再重复的献上。这个昨天周六是宗教改革纪念日啊。我们周五的小组学了一本书，里面有一个片段，这个书也蛮值得推荐的，莱尔主教写的，叫《旧日光辉：英国宗教改革人物志》啊。我们读到里边九位当年在英国的宗教改革中殉道的这样的圣徒，都是被火刑烧死的。这九个人，他们都是因为不认同天主教的教义，被天主教给烧死的啊，借着这个政府的手。他们不认同的到底是什么？其中有一条，所有的九个人都犯了，有一条，就是他们不承认天主教宣布的那种圣餐的概念。天主教说圣餐，这是耶稣的血，那个杯，这是耶稣的身体，那个饼。他的意思是，这就是实实在在的耶稣的身体和血。现在呢，每当他这样祝圣的时候，这就是耶稣的身体，这就是耶稣的血，他这个神父，他这个主教，他这个教皇，他就等于说是祭司，大祭司，他把耶稣的身体和血，这个羔羊再一次的献上给上帝，能够来赎你的罪，这是他整个救赎理论的核心。然而这个做法之邪恶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你等于一次一次的把耶稣重新献上，对吧？耶稣在十架上所成就的那个救恩，那永远的祭，那是有效的，可是在这里被你以一种非常之迷信的荒谬的一个方式，你说这个明明就是一个物质的饼和杯，就是耶稣实际的身体和血，这是一种亵渎。所以古时的圣徒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坚决不能够让步，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是那一切祭物所预表的，而且他也成就了那一切的献祭，他已经一次的献上，承担了他的选民的罪，使得我们可以得救赎。我们如今是要来借着信来仰望他，而不是借着一次次的反复献祭。天主教恰恰他们的信仰系统的核心就是献祭，他们的核心的这个人物就是祭司， 而基督教宗教改革之后，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核心是先知传统，是吧？是我们可能是一个正道，我们的话语的传讲是更重要的，对那个仪式不像那个天主教搞得那么的迷信，所以我们如今才说我们的圣餐这一个仪式，它象征的是耶稣基督他属灵的和我们同在，它有神秘的成分，有超验的成分，它是和我们同在的，但不是天主教说的那个方式，它是一个属灵的方式与我们同在。圣餐不仅仅是纪念有属灵的同在，但也绝对不是他们宣称的这就是耶稣的血，这就是耶稣的身体，这是一种很邪恶的事情，历史上有无数圣徒是为此牺牲了生命，我们今天可能觉得已经比较平常的事了啊。所以这真正的平安祭是耶稣基督。至于其他的吩咐，历史仪式之后要有这个平安祭的爱宴，是吧？大家一起来吃喝，你会发现这里边的要素就也预表着杯和饼啊。但是在这仪式当中，你发现他又吩咐说，以色列啊，你要默默静听，这是我们这个敬拜的特点。吃饭的时候你是跟人交通的，他理当欢声笑语，对吧？大家都很欢乐。而敬拜的时候你是在与神交通的，你是在聆听神的话，就自当沉默不言。我们如今的吩咐也是，我们每一次敬拜开篇是不是也如此啊？吩咐我们静默在上帝面前。好，摩西预告的这一个仪式后来有没有做呢？有没有实现呢？有的，就在约书亚记里边记载了。我们知道约书亚他的名字就跟耶稣是一样的，是吧？他就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就在他们夺取了爱城之后，约书亚就施行了这个仪式，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了一座坛。他带领着众人，真的就是众人哈，这里边提到的有长老、官长、审判官、祭司、利未人和百姓一起来执行这个仪式。这里的百姓包括叫本地的和寄居的。你看到摩西所说的那件事儿，是在约书亚的年间精确的应验，对吧？约书亚也照着他的吩咐去实行。这样的一种敬拜是全体的国民、全体的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员，不分本地寄居，不分你的地位，你是官长、审判官、祭司、立位人，还是军事长官，还是什么人，一起来敬拜上帝。在上个世纪的1983年，那有一个以色列的一个考古学家，他不信神的，这个人叫做亚当·泽塔尔，他不信神，但是他和他的团队就在这个以巴路山上发现了一个疑似的约书亚祭坛啊，石头都是天然的石头堆起来，还发现有六行脚印，是不是六支派的那个代表人在那站着的，是吧？尤其还发现了里边有献祭的，有吃饭的用的东西啊，很多的动物的骨头，经过那些分析呢，有牛的，有羊的，也有鹿的，但是没有猪骨头，也没有狗的骨头。你说这说明什么呢？那就是献祭的，那是以色列人才有的，对吧？而不是说后来的人搞的。所以蛮有趣的啊，在 YouTube 上看到这一个纪录片嘛，讲他那个考古的发现。我只是说疑似啊，不是说100%就是啊，在以巴路山上有发现到这个祭坛。好，刚才说贯穿着整个这十节经文的一个词叫做石头。以巴路是石头山，然后呢让你立的是石头柱，是吧？然后让你凿的堆的这个祭坛是要用没凿过的石头，等等等等，还要用石灰石，是吧？抹上，很多都是跟这个石头有关。其实可以说石头这个概念和这个形象是不是贯穿着弥赛亚整个的事工和他的服饰的方方面面的，对吧？可以说这些石头的意象呢是彼此呼应连为一个体系的。比如但以理时期，他的那个王尼布甲尼撒是不是做过一个梦， 对吧？在但以理书二章三十四、三十五节说他这个梦的内容，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是但以理的预言。但以理对于这个梦的解析的那个预言，对吧？这是尼布甲尼撒做的这个梦。而但以理说，你这梦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这个要不从救赎历史和我们从历史的一个知识当中了解，你完全不懂这是在说什么，对不对？我们一般认为那个半泥半铁的脚那个时代就是好像罗马帝国天下大一统一个混合的一个国家，但是却已经彼此掺杂，不是很纯粹的一个状态，对吧？但就是在罗马帝国的年间，耶稣基督这一块石头，对吧，从天降下，闯入历史，将这个帝国的权势砸得粉碎，变成一座大山，充满了天下，粉碎了一切黑暗的权势，宣告了天国开始降临啊！这就是那个未曾被人手凿过的石头。我们说有个词叫返璞归真，璞玉是说里边是玉，外边是石头，也有叫璞石，璞石的意思就是没被凿过的石头。这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象征啊，这是一个方面，璞石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象征。第二一个方面呢，磐石，我们刚才唱的最后一首诗歌叫磐石磐石耶稣基督，是吧？我们吉林省有个非常属灵的城市叫磐石，是吧？那么这里的以巴路山让你献祭，后来他山下的那个示剑城也一度可以是会幕驻扎的地方，好像叫上帝驻庇之所，是吧？后来还有示罗，还有很多地方都担当过这个角色。以前我们专门讲过这个问题，就是律法书申命记里特别讲到了神所要指定为他名的圣所的那个地方，这么绕他就不说耶路撒冷，因为就没有一个城可以说永远是圣城。虽然耶路撒冷在很长很长的时间内承担了这个角色，好像是神所在之处，是众民所望之处，但是他后来也一样被废掉，对吧？因此我们这里需要知道一个概念，就是在这个地上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心是上帝唯一指定的圣所，耶路撒冷不是，那梵蒂冈更不可能是，对吧？真正的圣所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以马内利，主同在的地方就是圣殿，主同在的地方就是圣所。所以在提到磐石这个概念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要知道在五经当中记载的那一个著名的事件叫做磐石出水。这里有一个简单的描述，圣经里出埃及记和民数记分别都提到过一个磐石出水的事件，对吧？而且那个地方都叫做米利巴，是不是？但是后来你会发现看起来一样的事儿，有一些圣经真的串珠给你串到把它俩说成是一件事儿。哎，这我们必须说，圣经中有好多事件有平行记载，貌似是一件事儿，其实不是一件事儿。有著名的是那个女人高抹耶稣，那很可能两个不是一个人。有著名的那个说这个洁净圣殿，也可能不是一次，对吧？包括耶稣的很多讲论，看起来这个话一样，但非常可能是两次在不同的场合讲的，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那个磐石事件也一样，大家都记得有一个概念是摩西是不是击打磐石，磐石就出水了，对吧？但是第一次是击打磐石就出水，第二次是击打了两次磐石，是吧？磐石出水，这两个事儿其实不是一样的一个事儿。第一个事儿似乎发生的时间较早，而第二次的磐石出水事件按照他的记载是在米利暗死后发生的，那是过了很久了，也是另一个地方。而且是不是因为第二次的这件事儿，摩西才进不了迦南的嘛，对不对？ 因为他明显是带着怒气的，对吗？对吧？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举手打了两下。你看这个记载就告诉你他是带着怒气而做的。他被这些反叛的人搞到忍无可忍，好像生平唯一的发了这一次怒。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众人，但也不是永远不生气。但这唯一的一次生气代价非常严重，是吧？但这不是我们的重点。重点是我首先要告诉你，这两次磐石击打的事件不是一件事儿，时间隔了很久，地点也不在一个地方，但是磐石却是同一块磐石，这是重点。我刚才讲主同在的地方就是圣所，对吧？犹太的传统当中就说这个磐石是一个灵磐石，只有它会出水，它就等于是跟着犹太人在走的，怎么个走法我们不清楚，神迹。哎，你说这个可能吗？哎，我告诉你，可能。新约当中，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你想保罗的话是什么意思？他追忆古时，说你们的祖先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你读到过这句话吗？但你有想到他指的是什么说的吗？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概念，那块磐石是一直跟着走的。所以我想这里就已经预表着磐石是什么意思。我们中国人讲磐石似乎讲的是一个地基，一个根基，这个感觉，这个在以色列里面也有啊，但是它还有另外的一个含义，是那块灵磐石，它是曾经出水给人喝的，而且它是跟着人的，它是上帝恩典的一个象征和祝福的象征。而使徒更是直接跟你讲，那就是基督，磐石出水是这个意思的啊。所以这就是我说那个代表着耶稣基督的灵磐石在哪里，那里就是圣所，对吧？没有一个确定的固定中心。好，刚才我们说咱们提到磐石，中文语境当中是一个坚固的根基，这一个概念在以色列的这个话语当中更多的是用另一个词来表达的，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叫房角石，房角石啊，也叫基石，可以说是吧。那么很多这个词哈，比如以赛亚书就提到，主耶和华如此说，看那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那么这里所说的房角石就是我们比较知道那个定准石，那个基石，那样的一个含义。它不完全是地基，它是说房角的那个石头放到它让这个横平竖直，它有一个建筑学那个意义啊，给它一个标准在，所以它是混合在一起的概念。而在新约当中也延续着这一个象征，这一个说法，比如以弗所说，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里的家国同构，我们进入到他的约中，就不是外人和客旅，而是从家的角度，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从国的角度，神是我们的王，我们是他的百姓，对吧？这样的一个家国同体，圣约共同体，是这个概念。而且这个国，这个家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就是我们也是圣殿，对吧？这你发现这些概念，你要不明白石头这个概念，这个意象在整个旧约历史救赎历史当中所代表的那个含义不是很好理解的，对吧？你要把它串起来才知道它到底在说什么，有那个建筑的概念，有那个献祭的概念，也有别的一些概念放在一起，所以这是基石和房角石的这个概念。关于耶稣基督弥赛亚的形象还有一个是叫做弃石，被弃的石头，对吧？同样是在这个诗篇当中118篇22章22节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两个连在一起了，对吗？房角头块石头一般是横平竖直，是非常宝贵的一块石头，对吧？但是呢， 匠人所砌的石头，意思就是边角料用不上的，没用的一块石头，对不对？他认为人认为没用的，最没有用的一块石头，现在却成了一个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一种的逆转价值的转变，这不就是耶稣基督生在马槽的这一位，他却是至高的神，这样的一种转换吗？是吧？所以这诗篇当中的这一节直接被耶稣基督引来称他自己。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诶，他又把刚才但以理的那个概念是不是又给你连起来用了？所以耶稣基督自己是在把这几种的石头的形象是放在一起用的，对吧？这就是我们说你了解石头的形象，对于了解弥赛亚的事工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我信主以前最爱读一本书叫《红楼梦》，《红楼梦》的外号就叫石头记。你发现石头记的设定也是被砌的一块石头，是吧？补天剩一块石头没用，流落到凡间，后来化身这个玉贾宝玉，就这么来的哈，这个故事这么出现的。所以你会发现哈，砌石这个概念，当然它跟青埂峰下那个砌石跟嘉略山下这个砌石只是形似，真正的这个神是不一样的，他们代表的意象也是不一样的。耶稣基督是将这个被砌的石头和房角石和那座那个蒲石，不是人手凿过的变成大山的那个石头，对吧，放在一起讲的。他拿这个来说弥赛亚到底要做什么，这就是个关键词。你懂得了圣经中的石头，你就懂得了弥赛亚在干什么，有哪些方面的功用。所以再往下一个集大成者的说法呢，是叫活石。活石刚才我们说灵磐石，跟着走的，对吧，它就有这个意涵在里边，这就是利文斯顿嘛，是不是？活石是不是就这个词的英文，对吧？这个活石的概念呢，你看彼得又在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他先说活石，就是说他有跟着走那个概念的，但是又说是被人所弃的，然而呢，他又是宝石，被神拣选所宝贵的。主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灵磐石上的宫殿。这个灵宫就是圣殿的另一个说法，是在这个灵磐石的概念上来解的啊，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记着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这是刚才以赛亚那个同样的那些经文，对吧？哎，彼得使徒做了这一番解释，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稣基督引的诗篇118，对吧？又接着，除了刚才说的砌石、灵石、活石、宝石、房角石，现在又加了一个叫做绊脚石，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再往下是我们最熟悉的经文了，是吧？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与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从前我们不是子民，如今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蒙了连续，进入他的圣约，成为他的儿女或者他的百姓。这是一个祭司君尊国度圣洁国度它的来源，这一切是建立在石头这个概念上的，各种的石头的概念，从这个四节一直到第八节提到了石头这个意思的好几个方面，是吧？好几个方面。我们发现彼得本来是个渔夫的，从来不以文采见长，是吧？但是在这儿怎么说的这么生动呢？很形象又生动。后来我想起来，彼得自己的名字也是石头啊，也是被主改过名字的嘛，对吧？ 所以他对于主给他亲自赐的这个名应该是曾经也默想过很多，对于石头这个概念他也是非常的感同身受，因为他就是石头使徒，是吧？无论他原来那个名基法还是他后来改的彼得，都是石头的意思，对吧？磐石或者小石头。他们把这个有关基督的这个石头的象征全都汇总在了一起。他在他这儿还有一个蛮特别的，是加了一个叫绊脚石，是吧？绊脚石。这个很值得我们注意，很值得我们注意，就是神的预定拣选就是有双重性的。对于他自己要拣选的百姓，他的选民来说，主就是防脚石，能让你坚固，能让你联络，对吧？能使你被认为贵重圣洁。然而对于那些没有被他拣选预定的人，他就是绊脚石，他会让你跌倒。这福音的信息会让他恨之入骨，他们无缘无故的恨我，对吧？你不能说只有前者没有后者啊，预定只是单重预定，什么双重预定，单还什么重，哪有单重啊，是吧？双重才是一个正常的词嘛，对不对？所以这里边也提到了就是这个问题，石头的概念。好，我们说这所有的石头的这个形象被我们石头使徒彼得，是吧，汇总在了一起，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经文。这是那个君尊祭司和圣洁国度它得以实现的那个前提，是弥赛亚这一个宝贵的石头它所做的这一切。但是如果想要再更具体和形象一些，那么所有这些石头的形象都可以归结为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当中摩西预言约书亚实现的立在以巴路山上的那一块盟约之石，那一根石柱汇聚了这一切的象征。我倒不是说那个石头就是跟着来的那个灵磐石被筑起来了，这还倒不至于，好像没有更强的证据哈。但是它的意义，它是盟约之柱，盟约之石，象征着盟约的意思，就是见证着神和人之间的约定，它相当于一个见证着一个中宝，对吧？但是一个石头怎么可能是中宝？因此我们才知道真正的盟约之石是耶稣基督。旧约当中那一切的符号象征，那些仪式，那些曾被使用过的东西，都是在指向耶稣基督的。他是真正的神人中宝，所以他是真正的以巴路山上那一根盟约之石，他也是真正的石板、石坛、石柱，他是被弃的石头，被人所厌恶，但他又是那宝贵的石头，是被神拣选使用。他是那个活石，坚固着选民，他又是那块巨石，会粉碎邪恶。他是防脚石，他会建立圣殿，他又是绊脚石，会绊倒恶人。这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形象汇聚在一起的一个样子。刚才说那个《红楼梦》里边有一个话叫做木石前盟，他基于这个概念来写他的小说，意思是由木头和石头来代表的一个之前的一个盟约，是吧？我信主之后发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他这个盟约之石，这才是真正的叫木石前盟，是他把曾经摩西写在石板上的律法，耶稣基督把它写在了人的心板之上，后来他在加略山上被挂在木头上承担了咒诅，这才使得那以巴路的咒诅彻底的被他承担，而我们得以豁免。而且耶稣基督在死后三天离开了那个石头凿成的坟墓，那个巨大的要封住他的那个石头被天使挪开，对吧？他出来，他复活，他升天，可以说他一生都跟这个石头的形象密不可分。从那空坟墓，石头凿成的空坟墓中离开之后，耶稣基督将那基利心山所预表的祝福才完整的带给了人。 这一切都是为了将他的选民从黑暗中拯救出来，入光明，进入他的国度。新约反复在说的就这件事儿，比如说像提多书，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这就是讲他在承担以巴路的咒诅，那木头上的咒诅，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就是那石头所代表的，你要来行那律法所代表的各样的善，对吧？律法所要求的那一切事物，若没有一个重生的生命，没有一个被拯救的生命，那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你照着它做就非常容易自义和道德主义。然而若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若是一个圣洁国度的子民，他对他而言，那律法就是特别的好，可以指导你的社会生活，你对于做事情的准则、原则、该做的方式，律法的那些原则直到今天都是我们应该去要去用的，对吧？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耶稣基督那木头和石头的象征，尤其这里我们今天强调石头，象征了这一切。你想起这个概念和形象，你就会记得他的恩典是怎样具体的实行在我们身上的。所以是因为他的这一个神人中保，真正的盟约之时、盟约之柱，我们才真正成为了神的百姓、君尊的祭司，将来不仅能够得享那永生，更加是进入到他的光明国度。那个光明国度也是这里的应许之地所预表的，我们进入到那真正的永恒的应许之地，与上帝同住，与他同在。这就是这一个盟约时全部的寓意了。好，就让我们来为此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你救赎历史的展开，让我们渐次来认识你的启示、你的恩典、你拯救我们的方式。主啊，他在每一个世代似乎看起来方式不同，但我们却知道那核心都是耶稣基督你自己并你的福音。我们可以看到你是那唯一的神人中保，你是那真正的盟约的见证，你是那被献祭的祭物，你又是那献祭的祭司。你将那一切的预表实现成全，使我们不必再重复，你又使我们能够来在你这基石、磐石、蒲石、宝石、活石之上，成为被你联络的灵宫和圣殿，使我们成为你所悦纳的圣洁国度，使我们成为你眼中君尊的祭司。主啊，如今我们虽然仍然软弱，仍然污秽，我们愧不敢当，但我们却知道我们不是因自己的行为博得这一切，乃是因为主你那莫测的恩典、那浩大的恩典已经将这事成就。主啊，我们全部的信心与盼望都在乎此，我们深信我们是因信得生，我们深信我们是因你的恩典来称义。主啊，就求你使我们时刻铭记这样的福音的真意，使我们铭记着主你自己以石头的形象代表的那弥赛亚基督救赎主的事工。主啊，求你能够将这恩典、将这智慧刻在我们的心上，刻在我们心板之上，使我们对你铭记不忘，也愿意将这福音、这真理分享给那你拣选的百姓。主，我们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读关于奉献回应的经文，希伯来书13章14到16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这是我们一直反复强调的，你若不信神，行善和捐书就没有那本质上的意义，最多只是普遍恩典当中的一个善事。但你若是神的子民，这些事情就不仅只有人间的层面，更有属天的维度，是被神所悦纳的。而这奉献、这行善、这捐书具体实行的方式都写在神的律法上边。好，我们在等待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唱磐石、磐石耶稣基督。
磐石磐石耶稣基督，除你以外别无救赎，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唯有你是救赎主。你是人子，你是中宝，你是神子，你是羔羊，你是道路，你是真理，你是生命，你是光。岩石山寨好成盾牌，我们属于你，永不动摇，直到万代。
再来一遍。
磐石磐石耶稣基督，除你以外别无救赎，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唯有你是救赎主。你是人子，你是中宝，你是人子，你是羔羊，你是道路，你是真理，你是生命，你是光。岩石山寨好成盾牌，我们属于你，永不动摇，直到万代。
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仍然有这样的机会来在你的面前献上这甘心乐意的奉献。主，我们也就求你的恩典继续在我们心中运行，使我们借着各样的方式都能够来去纪念你，想起你，都能够来将你记在我们的心间，永不忘记，是吧？愿你的话语真的刻在我们心板之上，愿我们的行事为人都有那重生的得救的样式，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合乎那圣善的神所赐的那美善的律法之要旨所记。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真的在这共同体当中，在这样的国度当中，在你的家当中彼此相爱，更将你当得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都献上于你。我们一切的祈求奉献祷告都求你悦纳，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弟兄姊妹来起立，让我们有一些公祷的事项。主，我们就将这普世当中那仍然因着你的名而被逼迫的基督徒和教会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自己也在经历这样的事，但我们却也深知原有比我们更重的逼迫在各地发生，在非洲，在伊朗，在朝鲜，甚至于现在在美国也面临着这样的暴徒和这样不信之人恶毒的攻击。你的教会是被多方的讥讽、辱骂、嘲笑，甚至于攻击伤害。主啊，就求你自己来因你自己的名保守这普世之下你的儿女，使他们在这样的患难逼迫当中仍然靠你的名喜乐，靠你的名有平安，靠你的名有永恒的盼望，以至于轻看着今生一时得失。主啊，求你将这样的见证放在我们当中，求你将我们这一切的摆上的见证使我们不至于归功于自己，而是将荣耀归给你。主，我们也为这教会，为我们国中的教会来向你祷告。我们如今工人是如此的缺乏，我们看到庄稼实在已经成熟，但是工人却不够，而已有的工人也似乎迟迟不肯动工。主啊，我们求你更加感动人心，使我们对于灵魂有那样的关注，那样的怜悯，那样的急切的盼望，能够借着你的名将他们带到神你的家中。愿你在这国中施行那拯救的事工，愿你在这国中建造你的教会，使用你的教会，可以在天国的降临的过程当中，在天国福音传扬的过程当中，使用我们这些卑微不配你的儿女，你的工人。主，我们也将我们接下来有感恩节、圣诞节等等福音的活动特别仰望交托给你，你吩咐我们得时不得时都要来传道，你吩咐我们这白日将近黑夜将至，我们在这还可做工的时候就当努力做工。主啊，就求你使我们珍惜我们的每一天，我们总有一天会因着各样的 出于自己的出于外在的原因恐怕无法再服侍你，就求你让我们在还可以服侍你的时候服侍你，在还可以寻求你的时候带人来寻求你。主啊，我们也将我们的教育的事工也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的小学、我们的学堂、我们的研究生，甚至我们最目前的本科生，他们实际面临的逼迫，主啊，你全都了解和知道。愿神你能够来去兴起在他们当中，借着这最鲜活的功课，使他们的所学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实际的过程当中得以印证，使他们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使我们也都成为那被试验过的石头，被炼过的金子，能够在这样的逼迫中更显出我们所求的这一切是为何而求。愿你的恩典在这样的形式之下也与学生们同在。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以主祷文来敬拜神。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阿们。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